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，
平安，
平安。
感谢主的恩典哈，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，因为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，所以呢，他能够在我们里面保守我们、洁净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真正得到自由。所以，使我们的灵命能够不断的成长，能够不断的向高处行。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一个题目呢，就是从上头来的智慧，从上头来的智慧。那么经文呢是在雅各书的第三章一到十八节。那我们这个经文在荧幕上都已经有了啊。那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跟目前的世界的局势还有我们的家庭处境呢有很大的关系。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呢可以说是动荡不安，而且呢是千变万化，一波灾难还没有平呢，另外一波灾难就来了啊。那这个疫情的扩散都还没有过去，那现在国家跟国家之间的这种政治问题、军事问题、经济问题、科技增进等等，不断的就在展开来了啊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呢是一个灾难连连的世界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呢？我们需要有从上头来的智慧，也就是我们需要有从神那边给我们智慧，那我们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每一件事情，来处理每一件事情。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眼光、属灵的智慧的话呢，我们很容易做错决定，而且呢，我们的人际关系、我们的家庭关系都会开始来出问题。我们都知道，在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很多的时间都待在家里。那么家人跟家人之间相处的时间变长了。那如果在讲话这个部分呢，没有智慧的话，我们很容易产生这个摩擦。以前上班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很多时间在外面上班，对不对？家人相处时间比较少。现在呢，家人相处的时间很多了，所以特别是在说话上面呢，很容易有这些摩擦、这些紧张的关系。那据统计呢，在疫情这段时间呢，这个家庭的这种所谓的离婚的诉讼案件呢，是增加了很多。这个原因就是跟因为在家里时间相处长了以后呢，这个自我就表现出来了。然后特别在说话上面呢，就很容易造成这些问题。那这个本来小问题，后来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最后呢一发就不可收拾啊！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，我们怎么样在说话这个部分呢，我们有从上头来的智慧，以至于我们的人际关系、我们的家庭关系呢，都会更加的和谐。所以，我们现在呢，先来念一下这个雅各书第三章，今天我们主要看的经文哈，雅各书第三章一到十八节。那请听我来读这一段神的话语。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，他说：“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。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，叫他顺服，就能调动他的全身。看那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，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。”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到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的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诅那因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、有见识的呢？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 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并且使人和平的使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明白他自己的话语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带着感恩的心，因为我们有这样宝贵的话语来帮助我们，特别是今天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说话在制服舌头上面，我们有从你那边来的智慧。主啊，太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说话不当，以至于造成了我们的家庭关系、人际关系各样的问题。求主特别帮助我们，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，我们很需要从主那边来赐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制服我们的舌头，怎么样用我们的舌头不但不是用来拆毁人，乃是用来造就人。主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只有你的灵帮助我们，我们才能够做得到。所以就把下面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，让我们讲的听的我们都一起得到造就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这一段经文，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，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部分。三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呢是第一节到第六节。第一节到第六节，它的重点是在讲舌头的影响力很大，舌头的影响力很大。第二个部分呢是第七节到第十节。七到十节呢，它主要是在讲制服舌头很难，制服舌头很难。然后第三个部分是十一节到十八节，十一节到十八节呢，它主要是在讲如何制服舌头，如何制服舌头，我们需要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啊，我们才能够办得到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，一到六节呢，舌头的影响力很大。首先在第一节、第二节，他就这样说，他说：“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父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”所以这边呢，雅各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要多人做师父。其实这边讲的师父，当然主要是在讲教导圣经、教导神的话语、教导真理这部分。为什么不要多人做师父呢？当老师不是很好吗？可以教导圣经，不但自己不断的成长，对不对？在真理上不断的进步，而且可以帮助别人在真理上得到建造。所以当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服事。可是为什么雅各在这里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呢？主要有两个原因。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说当师父的话呢，要受更重的判断。也就是说他的审判会更重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一个当老师的，他了解真理很多。如果他了解真理很多，他又没有活出这些真理来的话呢，他受到的审判会更重。因为神的原则很清楚，在那个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八节，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，耶稣就这样说，他说：“因为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；多托谁呢，就向谁多要。”换句话说，一个人了解真理越多，神对他的要求就越高。所以特别一个当老师的呢，他了解很多的真理，可是呢，如果他没有活出来的话，他要受更重的审判。那就好像我们知道，就像一个法利赛人，一个法利赛人呢，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呢，就特别讲到法利赛人呢是假冒为善，那边说他有七个祸。那为什么耶稣这样谴责法利赛人呢？因为在比如说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四节，耶稣就这样说，他说他这些法利赛人把难担的重担搁在人的肩上，然后自己一根指头也不肯动。所以也就是说呢，这些法利赛人他了解很多的真理，可是呢他自己不活出真理来，他只是叫别人活出真理来，就是 do what I say, don't do what I do, right?所以呢，这样的法利赛人，耶稣说他是假冒为善哈。那所以，一个当老师的呢，我们不但不要像法利赛人，而且呢，我们要像谁呢？我们要像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我们的榜样，就是文士以斯拉。文士以斯拉呢， 我们如果去看以斯拉记，在第七章第十节，以斯拉记的第七章第十节，他就提到说，文士以斯拉，他定义考究遵行神的律法，然后他才去教导神的律法。所以他是三个步骤的，第一个步骤他是考究，好好研读圣经；第二个步骤他是遵行神的律法，然后第三个步骤才是去教导神的律法。可是我们今天往往呢、当老师的往往就是跳过中间那一步，我们好好去读圣经，可是目的是为什么？为了要教导律法，教导神的话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当我们没有活出来的时候呢，圣经告诉我们的审判是更重的，审判更重。这是第一个原因，为什么不要多人做师父。第二个原因呢，是在第二节，因为第二节他说呢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所以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，除非他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那我们说他就是完全人。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，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说话不会讲错的，一定在话语上一定会有过失。好，那既然每个人说话都会讲错，那为什么当老师的他要受到更大的审判呢？因为一个当老师的他影响力很大，如果没有当老师的话，他讲的话顶多听到的就是一些人而已，对吧？但是一个当老师的话呢，他一讲话出去，可能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一听，对吧？因为大家相信他才会听他来讲嘛。所以如果他讲话有过失或甚至误导别人的话呢，他的影响力就非常非常的大。所以一个当老师的如果他讲错话，他受到的这个审判也是会比较重。所以就提醒我们，当老师是很好，但是呢，特别是自己要活出神的道，然后呢，而且要特别注意，因为你的影响力很大，特别要注意怎么样讲话方面要特别不要去讲错话啊。所以有这两个原因。那我们就举个例子，我们知道，摩西是当领袖的，对不对？摩西他一生都是在神的家敬忠，对吧？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他一生都在神的家敬忠。而且呢，他非常谦卑的。如果我们去看那个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，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说，摩西他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所以摩西是很谦卑的，他不但谦卑，而且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好的。如果我们去看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的话，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说，耶和华与摩西那是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。所以摩西跟神关系是非常好的，像这么样谦和这么谦卑跟神关系又这么好的呢，非常非常可惜，到他人生的最后那段时间呢，他讲错了一句话。为什么知道我们知道他讲错一句话？因为我们去看诗篇106篇33节说，摩西用嘴说的急躁的话，他用谁说的急躁的话？那到底他说了什么急躁的话？我们就要去看民数记了。到民数记二十章第十节，民数记二十章第十节，那个时候呢，以色列人在旷野，那他们没有水喝，所以他们就开始抱怨，然后不断的抱怨神。那摩西来说，事实上已经蛮，已经有一点不耐烦了，就是说这群百姓老是在抱怨哈。啊，那个时候神就叫摩西亚伦，就说你们去啊，去跟百姓，就是说要吩咐磐石出水，你吩咐磐石就会出水。可是摩西却拿着杖呢，击打磐石两下。他在击打磐石两下之前，他说了这样一句话，就是这句话，他这样说：他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换句话说，摩西所讲的就是说，你要我这样做吗？他完全没有提到神的名字。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要我为你从这个磐石出水的时候呢，然后他击打磐石，水果然流出来了。结果 这些会众看到会怎么样想呢？你想说，哦，这是摩西的功劳，对不对？你看他这样一击打，水就出来了，那神就没有得到荣耀了。所以神就发怒生气了哈，然后他就跟摩西亚伦这样讲，他说呢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，也就是说没有在以色列面前尊我为圣，荣耀我哈。那所以呢，现在神的 神的审判来了，就是不让摩西亚伦、进迦南地了，不要让他们去带这个以色列会、群众、进迦南地。不但他摩西不能够带会众进迦南地，而且我们如果去看生命记三十四章第七节，生命记三十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，摩西死的时候是120岁，那时候他的眼目没有昏花，他的精神没有衰败。换句话说，为什么这样讲，就是摩西虽然120岁了，可是那时候是身体情况非常好，是不应该死的时间，可是呢，神却要让他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整个以色列会众已经要进入迦南地了，所以不让摩西进去，所以摩西必须要那个时候死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实在非常非常可惜，就是一生尽忠的摩西居然到最后那一刻讲了一句急躁的话，没有让神得到荣耀，所以神的审判就很重很重。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，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就是说这是当领袖的和当老师的要特别特别小心所讲的话，因为神的要求是更高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舌头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呢？我们如果看第三节到第六节呢，是这样说，他说我们若把嚼丸放在马嘴里，叫他顺服，就能调动他的全身。看那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，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的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这边呢，雅各他用几个比喻来比喻舌头影响力很大。首先他用比喻是用这个嚼环放在马嘴里。我们知道马很大，你怎么样要能够调动整只马？很简单，你就在他嘴里放一个嚼环，那这个嚼环哪里往东拉，他往右边拉他就往右边转，对，往左边拉他就往左边转。所以你只要控制这个嚼环，你就会控制这只马。好，第二个比喻，他用船跟舵的比喻。船这么大，你要怎么控制一艘船？哎，你只要控制那个舵，小小的舵，它就可以随着你的意思转。这是第二个比喻。第三个比喻呢，他用火的比喻。他说整个森林非常大，可是这么大的一片森林啊，一片树林啊，你要怎么样？一点点火就能够把它烧起来，舌头就是那一点点火。所以呢，舌头影响力就是这么大，最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。所以他说舌头影响力不但是这么大，而且呢，舌头是个会污秽全身。你看第六节，他说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那舌头怎么样污秽全身呢？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啊，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一节，耶稣说：“入口的不污秽人，出口的才会污秽人。”因为我们吃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大不了吃坏肚子拉掉就这样。但是呢，出口的什么出口？就讲出来的话，讲出来的话呢，就会去污秽人，不但污秽自己呢，也会污秽到别人。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就常常因为一句话，别人这句话污秽到别人呢，听到人就一辈子不能够忘记这句话，影响力就是有这么大。所以就是这第六节讲的，他怎么样？他说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什么是生命的轮子呢？生命的轮子呢，翻成就是 the course of life， 就是说你一生的道路就被点起来，被火点起来，而且是从地狱里点着，就是说你一生活在地狱的火当中了。也就是说，讲话去污秽别人，会让别人一生就怎么样，好像活在地狱里面一样。就有这样一个例子，教会里面有一位执事，那他在服事的时候跟一位弟兄啊有一些的冲突，那这位弟兄呢就因为讲一句话得罪了这个执事，这个执事呢一辈子不能够忘记这句话，不能够去原谅这位弟兄，所以甚至到这个执事即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呢，他立了一个遗嘱，这个遗嘱就是说我不许这位弟兄来参加我的丧礼。是不是一句话就能够让一个人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好像从地狱里点着的？ 舌头影响力就是有这么大哈，因为我们的舌头是很容易犯罪的，别的罪都还要花点力气，可是舌头讲话呢，一讲飘一出来就犯罪了，而且也收不回来啊，所以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舌头的影响力呢，有是非常非常大的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如果我们就看那个撒母耳上二十五章，撒母耳上二十五章呢。里面就提到大卫、拿巴、亚比该这样的例子啊。那时候大卫，因为在那个躲避那个扫罗嘛，他在巴兰旷野，他带了600个士兵，然后呢，在旷野他就保护这个拿巴这一家的这个他的牧羊，他的羊群牧羊。
全知识人是
羊只那个牧羊哈、啊，牧羊人他就保护了这个。拿巴的这个羊群，然后等到剪羊毛的日子，那我不知道剪羊毛就是他们在这个有收入嘛，剪羊毛，所以是一个喜庆的日子。大卫就差人呢去跟拿巴来跟他祝福，跟他问安，并且跟他要点食物。那你知道拿巴他怎么样回答呢？拿巴他说：“大卫是谁？近来悖逆仆人很多，岂可将食物给不知从哪里来的人？”所以就说这个拿巴虽然很有钱啊，他不但不给大卫食物，而且他还侮辱大卫说：“我怎么知道你从哪里来？我怎么可以给这样的人？”所以这个仆人回去就报告给大卫，大卫听了又非常生气，他就带了400个人呢，准备要来灭掉拿巴，还有他一那个全家的男丁，要全部灭绝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听见了，亚比该怎么做？他马上带了很多的礼物，然后呢，骑着驴要来见这个大卫哦。就看到大卫就马上匍匐在地，然后亚比该呢这样说，他说向大卫说：“我主，他说我主，愿这罪归我。”他说：“不要归给这个拿巴。”他说：“他不要理他哈，归给我，算在我的账上。”他说：“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，因我主为他征战。”哦，他说：“大卫。”你不要担心，因为你为耶和华征战，那神一定会坚固你的家，一定会让你当王的。他说：“我主若不流无辜人的血，到了神应许你作王的日子的时候呢，我主不至于心有不安。”所以他说呢，你现在不要去杀这些无辜的人，因为你杀了拿巴一家的男丁，这是流无辜人的血。那如果你现在不流无辜人的血的话，等到你作王的时候，你不会心里不安的。哇哦！所以亚比该就这样劝大卫，大卫听了以后呢，他说：“耶和华是值得称颂的，因为耶和华今天差遣这个亚比该你来呢，你是非常有见识的。”所以呢，他就怎么样？这个大卫就不杀拿巴跟他的男丁了。那后来就是因为拿巴他自己生病死的，然后大卫就娶了亚比该。所以我们就从这个例子，我们看到什么呢？我们看到这个讲话有多重要。拿巴那一句话呢，侮辱了大卫，结果就招来了全家的危机。可是亚比该的这几句话呢，他就让大卫可以从神的观点来看事情。因为亚比该这样造就的大卫，所以呢，就保守了全家的平安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看到这个舌头的影响力有多大啊！舌头可以污秽人，舌头也可以造就人。好的，这是第一个部分，就是舌头的影响力很大，1到6节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，第二个部分呢是7到10节。7到10节呢，它的重点是在讲说制服舌头很难。你看7到10节来这样说：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。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福的，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这边告诉我们说呢，他说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都可以制服，对吧？我们知道这些走兽、飞禽都怕人嘛，那不怕人的也被 有些你要制服他，也可以把它关起来，关在笼子里等等，都可以被制服的。不管多大都可以被制服，可是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舌头，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制服，对吧？小小的舌头呢， 却不能够制服，而且这个舌头他说是不止息的恶物，也就是说这个舌头不断的作恶，不断不止息就不断不断的作恶，而且他说满了害死人的毒气，好像毁蛇的毒气一样，对不对？不断的喷那个毒气出来。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嘛，在过去，假设过去这半个小时，过去一个小时里面，我们的嘴巴讲出来的话，有几句话是正面的，几句话是负面的，可以稍微想一下，可能大部分都是负面的，对吧？不小心都是讲那些负面的话，就是这里讲的，就不断的在犯罪，所以是很难制服的。我们就看，如果我们去看那个马太福音十六章，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就提到呢，那时候耶稣就跟门徒在一起了，耶稣就问门徒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哇，那彼得就认出来了，彼得认出耶稣就是他们在等待的这个弥赛亚啊，基督。所以彼得就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耶稣就说：“你是有福的哈，因为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”然后这个时候呢，耶稣就开始把他要上耶路撒冷钉十字架啊，被钉，然后第三天复活，就跟门徒解释，要他们对弥赛亚有个正确的概念哈，因为对犹太人来说，他们认为弥赛亚就是要来复兴以色列国的，可是这边耶稣告诉他们说，在这之前呢，他要先受死，啊，让他们有个正确的概念。可是呢，彼得听到以后呢，他怎么样回应呢？他跟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”也就是说，彼得呢不要耶稣上十字架。那耶稣怎么样回应呢？耶稣就转身跟彼得讲到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”其实明明耶稣是在对彼得说话，可是耶稣却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”为什么耶稣这样讲？因为这个时候彼得已经被撒旦影响了，已经是劝耶稣不要上十字架，这个是体贴人的意思，不是体贴神的意思。人的意思当然希望耶稣不要死，对吧？可以跟他们在一起。可是神的意思却不是这样，神的意思是要耶稣上十字架，以至于可以拯救很多很多的人。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，我们就看到什么呢？前一刻彼得的嘴才讲出，就是一个真理，对吧？他被神的灵感动，天父指示他，他就讲说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基督。可是下一刻马上他就被撒旦那个影响了，就讲出来绊倒人的话了。所以你看看这个舌头是不是很难制服，非常难制服哈。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第三章的第九节哈，这里他说：“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”送葬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其实这两句话呢，我们这种发生的情况是常常发生的，对吧？比如说在主日崇拜的时候，我们到殿里去敬拜，跟大家一起来送赞神、赞美神、唱诗歌，对不对？来赞美神。可是，一崇拜完了，然后一离开教会呢，可能马上我们的就跟家人或朋友、弟兄姐妹就开始有一些冲突了，有时候甚至就开始骂起来哈，骂孩子、骂太太、骂先生等等这些出来了。所以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是不应当的，因为一个嘴巴怎么可以同时赞美神？刚才才赞美神，现在马上去骂咒诅，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因为当我们去骂人的时候，是在骂神的形象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形象造的。所以他说：“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该的。”一个嘴巴怎么可以同时赞美神又咒诅神的形象？那这是不应该的哈。那所以呢，就让我们知道说，这个舌头的要制服是非常非常难的。那你说，那舌头制服这么难，那我们不就是放弃了吗？对吧？既然那么难，那就只好就不断的说不好的话了。不啊，如果说没有办法制服的话，那圣经就停在这里就好了，不需要往下写下去了。往下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有一条路我们可以制服我们的舌头。那这条路呢，就是靠着人很难，只有靠着神呢就可以办得到。那接下来第三个部分，我们要来看看怎么样来制服舌头。那这个是在第十一节到十八节啊，十一节到十八节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制服舌头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制服舌头呢，第一个部分哈， 就是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所说的。他怎么说？他十一节十二节说，他说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为什么雅各这样讲呢？他说一个泉源如果它是甜的泉源，它只能发甜的水，如果它是苦的泉源只能发苦的水，对吧？不会说一个泉源发出两种不同的水。同样的，无花果树它只能长无花果，葡萄树只能长葡萄，不会无花果树长出葡萄来，对吧？所以他是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？他是在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今天讲话出问题，我要改变我的讲话，我必须要改变我的生命。什么样的生命就说出什么样的话来，就像说无花果只能长出无花果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今天我来思想，我怎么样制服我的舌头？我必须要先改变我的生命。在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这样说，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他说，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。也就是说，今天一个人说我很虔诚，好，那我要看一个人虔不虔诚，很简单，我看他的说话就可以了，我从他的说话就可以判断他是不是虔诚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就像刚才所念的一章二十六节他说，如果他不勒住自己的舌头的话，他的虔诚是假的，对吧？他说他虔诚，可是讲话都口无遮拦乱讲话，怎么可能是虔诚的人呢？因为怎么样，好树结好果嘛。那如果果子不好，一定是树不好，不是吗？耶稣也讲过了哈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改变说话，不是改变舌头就好了。你把舌头拿出来鞭打也没用，对不对？你戴个牙套也没用嘛。你要改变舌头，你是要改变你的生命。所以制服舌头第一个要点就是我们要有美好的生命，要有美好的生命。常常有人在说错话的时候，他这样说啊，对不起，我说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其实他没有说错话的，他心里的确是这样想的，只是他来不及掩盖，对吧？因为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，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耶稣说，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，心里怎么想呢？口里一定表达出来，舌头是来表达我们的内心的状态。所以当我们的内心，如果我们内心常常被圣灵来掌权的时候，掌管我们内心的时候，我们口里出来的一定是颂赞的话，一定是造就人的好话。但如果我们的内心常常被这个罪性捆绑啦，被撒旦利用啦，我们出来就是咒诅的话，就是毁损的人的话。所以舌头本身是中性的，但是呢，它是受我们里面这个生命里面这个心态来影响的。所以我们要制服舌头，我们一定要有美好的生命。那你说我要怎么样有美好的生命呢？有三点呢，很重要。我们要有美好的生命，第一点，我们要常常亲近神。为什么一定要常常亲近神呢？雅各书四章八节这样说，四章八节说，你们若亲近神，神就亲近你们，对吧？我们亲近神，神一定会亲近我们。那神是什么？神是光，神是爱。所以我们常常亲近神，我们就是在神的光中呢，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圣洁。神是爱呢，我们常常亲近神呢，我们就被神的爱充满，我们就能够活出爱的生命。所以一个常常亲近神的人，你很难让他说出咒诅的话，他讲不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要有美好生命，我们第一点一定要有常常亲近神。这就是为什么呢？常常亲近着神的人，你可以看到他的生命是不断的在被炼净，越来越圣洁。我们常常在说夫妻脸，夫妻脸，为什么会夫妻脸呢？本来两个一男一女，本来两个不像的，可是结婚以后越来越像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整天我看你，你看我嘛，如果学你，你学我，越来越像嘛。所以我们常常亲近神也是一样，常常看神，哎，我们就越来越像神，对吧？所以那些拜佛的人呢，你注意看，他真的很像佛的脸。那同样道理，如果整天在世界上打滚啊，在金钱上打滚，那你看到那点也是很属实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要亲近神，我们要生命要改变，要常常亲近神，因为神是光，神是爱。好，第二个部分，要生命要美好呢，我们就要充满，心里常常被神的话充满。我们心里要被神的话充满，刚才讲到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 所以如果我们心里充满神的话，我们口里就说出真理，说出好的话。诗篇第一篇讲得 很清楚嘛，诗篇第一篇说怎么样，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律法，我们就会像西边的树一样，对吧？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所以当我们的生命跟这个活水源头接上了以后呢，我们就不断地结出好的果子来。好，所以很重要，不但要亲近神，而且我们要常常被神的话充满。那第三呢，我们要有美好生命，我们一定要常常被神的灵充满，被圣灵充满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。什么是圣灵的果子？大家都知道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仁爱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。而你注意一下，圣灵果子里面，刚才我们提到最后那个是什么？节制。所以我们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就知道就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，就有节制了，不会乱讲话，对吧？那你说我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呢？我们就是要让神在我们心里面来掌权，不要自我为中心，我们要以神为中心，我们就很容易被圣灵充满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在思想怎么样拥有美好生命的时候，我们要常常亲近神，我们要常常呢被神的话充满，我们还要被他的灵充满，因为只有神的灵跟神的话能够改变人的生命。啊，有一个例子是这样哈，有一对夫妻，他们关系不好。那为什么关系不好呢？因为啊，这位先生呢、啊、对太太不忠，常常在外面花天酒地啊，一个月才回家一年才回家两个月而已。所以呢，他常常在外面花尽了家里的这些钱，所以他这个当妻子的呢就很生气了，就常常咒诅他的先生了。可是他越咒诅先生呢，这个他们的关系就越不好，整个家庭情况越来越不好。后来这个妻子呢，她信主了，信主她悔改，然后她读圣经，她知道说神不喜悦她咒诅她先生，所以呢，她就开始反过来了哈，反过来开始祝福她先生，每天早晚都来祷告，为先生祷告，求神祝福她，祝福她的事业。结果呢，就这样祷告祷告祝福呢，就慢慢就改变了，她跟先生的关系就改变了。这位先生呢，就开始呢，虽然人在外面，就开始写很温柔的信给他，甚至还附上支票，告诉他说我要负担家里的一切的费用，然后我希望呢能够很快回到家里来，回到家乡来做生意哈，我要做一个好丈夫，要做一个好父亲。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家庭关系的改变呢，就是因为这一位太太她生命的改变，她生命的改变，她的讲话语就改变，不再咒诅，乃是祝福了。然后因为他话语的改变，他关系就改变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在思想怎么样制服舌头呢？我们不是真的在制服舌头，我们是在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好，所以怎么样制服舌头？第一个，我们要有美好的生命，我们要亲近神，被神的话充满，被神的灵充满啊。第二个，我们要制服舌头呢，我们需要有从上头来的智慧。这个是13节到18节所讲的，我们需要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哈。那13节到18节他这样说哈，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？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。好，那13节他告诉我们说，什么是真正有智慧的人？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他是温柔的，他是谦卑的，他是行善的，做善事的，对吧？换句话说呢，若一个人很骄傲很不谦卑，他不是有智慧的，他可能有世界上的聪明，但是那不是神属神的智慧。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呢，他是温柔谦卑的。然后他继续讲14节，他说：“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。这样的智慧呢，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”雅各书在13节到16节这一段告诉我们说有两种智慧、他先讲属世的智慧、或属世属地的属鬼魔了。这是什么智慧？这种智慧就是带来纷争的，它里面怀着苦毒嫉妒纷争，然后呢不断的行恶，然后不断的说谎。 所以我们来想一想看，今天为什么我们讲十句话有八句话都是不好的话呢？为什么？就是我们用的智慧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。一方面可能是被我们自己的情欲影响、私欲影响，一方面是被撒旦影响，对不对？会被世界影响，才会让我们讲话十句有八句都是坏的。所以他说这样子呢，不是不应该啊，特别是个属神的人，不应该用这样的智慧来说话。那你说，那我要怎么办呢？我要怎么样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就是十七节、十八节讲的。他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所以呢，另外一种智慧是从上头来的，神给我们的智慧是什么？首先是清洁，也就是说没有上面讲的这些犯罪的事情，就是很清洁的，心里很清洁的。然后呢是和平的，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呢，他会带来和平，他不是带来纷争扰乱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是温良柔顺，他是非常谦卑的，然后蛮有怜悯，里面他心中充满了爱，然后多结善果，不断的行善，没有偏见，他看事情都是从神的眼光来看，他不会照自己的意思 来断定事情，没有偏见的，没有假冒，因为他是很真诚的。他说这样的智慧呢，才是真正上头来的智慧，而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，带来和平，带来和睦，然后呢行出公义的事情，结出义果来。所以我们要制服舌头，除了要有美好的生命之外，我们还要有从上头来的智慧，特别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带来和睦，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智慧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在应用上怎么样实际来应用，就是说有上头来的智慧呢，怎么样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呢？那我想到有三件事情我们可以应用的啊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带来和睦，我们首先我们就要避免面对面的冲突，对吧？很多冲突是因为面对面就起冲突了哈。有些夫妻一吵架呢，一吵就是几天不讲话，几个礼拜不讲话，那而且呢越来越严重。因为你激怒我，我也激怒你，然后越来越不可收拾。所以怎么样能够避免面对面的冲突呢？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来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在箴言书十七章十四节这样说，箴言书十七章十四节他说，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，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静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开始要吵架的时候，就好像水门啊，水库的水放开来，水门打开，水就要泄洪了，对吧？所以那个时候你要马上关起来。如果你的水库不赶快关门的话，泄洪一泄出去，你收不回来，而且越来越厉害，没办法的啊。所以在吵架开始，你就要拦阻这件事情了。那你要能够拦阻这件事情，我们就要知道怎么样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对吧？我们知道情绪本身不是坏事。情绪是很自然的，每个人都有情绪，连神都有情绪，神会发怒，对不对？耶稣也会忧伤啊，欢乐，所以情绪是正常的。但是呢，问题是说，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去控制自己的情绪或引导自己的情绪的话，我们就很容易犯罪了。也就是说，当我被对方激怒的时候，我马上就反嘴回去了，对吧？那因为对方犯罪，我就跟着犯罪了。所以我们怎么样在避免面对面冲突，怎么样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呢？我们至少需要做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心中要有一个概念，说我让一下没有关系的，我忍一下没有关系的，忍一下就过去了，对吧？你要告诉自己说，哎呀，对方也是有不完全的地方，对，我自己都有常常做错，那对方也会做错啊，没关系，我忍一下就过去了嘛。好，你要这样告诉自己。那当然很难，对吧？这时候我们要马上转向神了，要跟神祷告了，神啊，求你帮助我不要去做激烈的回应，那我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件事情，然后也为对方祷告。因为你知道吗，常常这种冲突是因为属灵的征战，常常对方是被恶者所使用来激怒我，对吧？所以马上为对方祷告，神啊，不要让撒旦来使用他来激怒我等等，为自己为对方祷告， 这样我们才有办法来控制自己的情绪。一方面告诉自己说我忍一下没关系的，一方面我要马上转向神。我们来看一个例子，我们来看看一个非常我们可以学习的例子，那就是耶稣。耶稣他非常知道怎么样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怎么样来面对敌人的攻击的。比如说我们去看在约翰福音第七章，约翰福音第七章14节到24节这一段，那时候耶稣就在殿里呢，在教训人呢，然后这些犹太人都想要杀耶稣，所以耶稣就指出来说你们为什么要杀我。那你知道犹太人怎么样回应吗？他恼羞成怒了，对不对？他这样说，他跟耶稣说，他说你是被鬼附了，你被鬼附着了，谁想要杀你啊？他这样对耶稣说你是被鬼附的，那一般人听到以后是不是会发怒？可是耶稣没有，耶稣他怎么样来回应呢？耶稣不但不被激怒，而且趁这个时候来讲真理。耶稣跟他们说，他说你们安息日呢可以行割礼，那我安息日我来医病，那为什么你们就向我生气呢？他说你们总应该要按公平 断定这个是非啊，不要不公平了。你看哈，我们看到耶稣他知道怎么样掌握自己的情绪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了解到人的不完全，因为 这一群犹太人因为不明白真理才会这样子回应嘛，所以耶稣就以这个真理来教导他们啊。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啊，我们可以学习，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个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常常想到说，哎呀，人真的是很软弱，对方也是很软弱。当我们能够这样去想的时候呢，事实上我们已经就不那么容易回应了哈，不会那样子的生气了。那一方面呢，我们要不但要知道怎么样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要去向神祷告；另外一方面，我们要有温柔谦卑的心啊，因为我们说耶稣是我们很好的榜样。耶稣他自己就说嘛，在那个马太福音11章29节，马太福音11章29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心里柔和谦卑。”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呢就必得享安息。一个温柔谦卑的人才有真正的安息，一个骄傲的人他不可能得到安息，因为一个骄傲的人他很容易被激怒，所以呢他没有安息的，只有个温柔谦卑的人才可以得到安息。事实上呢，一个人我们看他怎么样才叫做属灵成熟，一个属灵成熟的人是一个有包容力的人，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人，别人怎么对他他能够包容，他不会轻易发怒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嘛，对吧？所以换句话说，一个很容易发怒的就是一个属灵不成熟的，我们可以这样讲啊。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，就是说我们需要在这个情绪上要有足够的包容力。在马太福音5章5节，马太福音5章5节，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当一个人是温柔的，这边讲的温柔不是说没有能力哦，这边温柔是说他有韧性，他有包容力哦，他知道怎么样那个掌握整个情势，这个叫温柔。那这样的人呢，他可以得到地土的，神不断的会给他扩展他的服事的，好，不断的得到地图，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包容力，有这样的温柔的一个特质。有一个牧师，他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很容易发脾气，那他也为这件事情很伤脑，经常希望不那么容易发脾气哈，也向神祷告了，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克服。后来有一天呢，他就向神认罪悔改了哈，一定要求神，一定要帮助他了。那祷告完之后他就睡着了，睡着以后呢他做一个梦，这个梦呢就是梦见说有人在他的门外在敲门，在他房间外面敲门要进来，他知道这个敲门的人呢是一个很尊贵的人，他想到哇，这么尊贵的人要进来，我要赶快把我的房间啊整理整理干净了，对吧？所以要开始整理了，可这个敲门的人越敲越紧了，哇，他知道说这个敲门的人就是主耶稣要进来了，所以呢他就不再整理了，来不及了嘛，我开门，他就跟主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只能整理到这么多了啊，你不嫌弃的话你就进来吧。结果主一进来以后，这个房间呢马上变得非常的整洁，光明整洁， 这时候他明白一件事情，原来靠自己办不到的事情啊，主耶稣一进来他就可以办到的。所以他这个发脾气的问题呢，原来靠自己的力量他没办法克服的，必须要主耶稣住在他的里面，他就可以胜过自己的脾气了啊。所以这个虽然是一个梦，可是我觉得这个真理呢也是很清楚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呢，我们要知道怎么样面对面，避免这个面对面的冲突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不只要避免这个面对面的冲突，而且我们不要背后批评别人，不要背后批评别人，因为这个在讲话上虽然没有面对面讲，可是我常常在背后去讲别人坏话，那这个是很不好的事情。那为什么人很容易去批评别人呢？有几个原因，可能因为这个人他比我好，我嫉妒嘛，我批评他，对吧？可能这个人比我不好，我看不起他嘛，我也批评他。可能这个人得罪我，我生气嘛，我批评他。可能这个人呢，也没有比我好，没有比我不好，也没有得罪我，我还是批评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些人就专门 损人为乐嘛，他把别人比下去，他自己快乐嘛，这个叫自义，对吧？各种不同理由很容易去批评别人啊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一个容易批评别人的人，就是一个最容易被别人批评的人。我们可以去看看我们这个教会里面，常常那些喜欢批评别人的人啊，就是常常被人家批评的人。耶稣讲得很清楚嘛，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怎样论断人，就必怎样被论断。”所以你常常去论断人，那神的原则就是说你会被论断，这是活不倒的原则，对吧？那就有这样一个例子哈，有一个老艺术家哈。这艺术家呢，他也喜欢批评人，所以有一天呢，这个老艺术家就跟他的太太呢一起去参加一个画展。这个画展呢，不过那天这个老艺术家呢没有戴眼镜啊，没有戴眼镜，他去看到一幅画，就开始批评了。这幅画这边画的不好，那边画的不好，就批评的这个体无完肤了。批评完之后就往下走，继续看另外一个框框，另外一个框框啦。看到有一个人像就开始批评了，这个人像这个鼻子也不对啦，嘴巴也不对啦，画得这么差，怎么这边歪掉那边不正啦。批评完之后呢，就走没几步啦，他太太就跟他讲，他说因为你没有戴眼镜啦，你看不清楚啦，刚才你看到那个框框呢，不是画，不是一幅画，那个框框呢是一面镜子啦。所以原来他批评的不是别人，是批评他自己，看到的镜子是看到自己。所以呢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论断人反而论断到自己，是不是？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九到十四节，路加福音十八章九到十四节就提到有法利赛人跟税吏在殿里祷告，而这个法利赛人他的祷告是怎么样？他说：“神啊，我这个你看我多好啊，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啊，我献上十分之一啊，我不像一般人这样子勒索啦、不义啦、奸淫啊，不像这个税吏，你看是不是在论断人？可是这个税吏他怎么样？他连抬头都不敢，他说：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然后主耶稣说，这个税吏比那个法利赛人更有义，对吧？因为法利赛人看不到自己的缺点，他只看到别人的缺点。可是神要我们的是看到自己的缺点，不是看到别人的缺点。所以呢，我们不只要避免面对面的冲突，我们还要避免背后去批评人。当我们想要背后批评人的时候呢，请记住三点。哪三点呢？第一点，我们要记住，人是神的形象所造的。人是神的形象所造的，当我们去批评人、咒诅人的时候，就是在咒诅神的形象，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人是神的形象造的，不要去批评人、咒诅人。好，第二点我们要注意什么？我们要记得，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论断人，我们就怎么样被论断。所以我们在背后说人家、批评别人的时候，批评得很高兴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别人也在批评我，批评得很高兴。第三点我们要记得就是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所说的，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说：“ 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平常所说的话呢，我们以为别人没听见啊，对，是别人没听见，可是神听见了。神听见，他会记下来，将来我们面对神的时候，他每一句话都要拿出来，我们要向他交账的。好，所以当我们在想批评人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这三件事情，我们不要去咒诅神的形象，我们论断人就会被人家论断，然后我们所说的话神都记下来了啊。好，那当然我们如果真的不幸说出这些批评人的话，我们要马上向神认罪悔改，求神洁净我们。好，这是第二点，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有从上头来的智慧，活出生活的智慧呢？第一个，我们要避免面对面的冲突；第二个，我们不要背后批评人啊。还有第三点啊，第三点呢，就是我们要立志，让我们的舌头只说造就人的话。这我们可以立志，对吧？我们不一定可以办得到，但是我们可以立志说，我话要出去的时候，我想一下，我是正面还是负面？这个我们可以立志说，我只要讲正面哈，我尽量不要去讲负面，这我们可以立志的，对吧？好，那最后我讲一个见证呢，我就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哈。有作者呢，有一个作者他写了一篇他的见证，是里面提到他在以前当学生的时候，七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。那因为这个作者他小时候因为他滑雪的关系，他受伤了。所以他的背部呢就开刀，背部开刀后来就装上了那个钢片，所以背部有钢片放在那边呢，你知道就会凸起来。所以这个作者呢，他因为从小有这样钢片呢，他就很自卑了，怕人家看到说啊他有钢片。不过因为至少衣服穿着嘛，所以还很难去发现他这个身体有变形，对吧？可是呢，就在他七年级那时候呢，他学校里面有这个体检。就身体检查，那身体检查就是一个一个要到医生那边哈，要脱下衣服，然后让他检查身体嘛。所以这个男孩呢，这个男学生他就很心里很不安，一进到医生的这个办公室呢就很不安了，你要想说医生一定会看到他后面有钢片嘛。那这个医生也察觉到了这个男生呢，他很不安，他知道他问题在哪里了哈。所以这个医生就从他的那个椅子上就起来了哈，然后就走到这个男孩的面前，又双手托住这个男孩的脸，然后用很温柔的眼光来对这个男孩说，他说，你相信有神吗？这个男孩说，是的，我相信有神。这个医生就说，哦，那很好，因为我们对神越有信心，我们对自己呢就越有信心。然后这个医生讲完以后就回到他的椅子上了哈，就在那个他的桌子上那边，就在他的体检表上面写了几个字，然后写完几个字以后呢，就告诉这个男生说，啊，我要出去一下，等一下再回来。就趁着这个医生不在的时候，这个男孩呢就心里在很好奇，到底医生在他的体检表上到底写了什么。他想一定是写这个钢板啊，这个问题，不是，他就偷看了一下。你知道医生在他的体检表上写的什么？他这样写，他说 He has an unusually well-shaped head. He has unusually well-shaped head. 就是说他有一个特殊的很美的头的形状，非常美。说他头的形状非常美。哇，这个男孩看到这句话呢，心里非常的感谢神啊，感谢这位医生啊。他当医生回来的时候，他不断的谢谢医生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那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医生的这句话，成为他一生面对事情一个处理的座右铭了。他知道，从此以后他知道怎么样 focus 在 the best， 而不是在 the worst。他知道怎么样来看重最好的事情，看到别人最好的地方，而不是看到别人最不好的地方。所以这个给他很大的冲击，这个医生这样一句话就建造了这个男孩的一生。所以我今天给个结论，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呢，我们看到这个舌头的影响力实在非常非常的大，但是这个舌头很难制服，靠人很难制服，一定会说错话，但是呢我们可以靠神。 靠神呢，我们一方面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说话，我们要先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要有美好的生命，我们一定要常常亲近神，我们要被神的话充满，被神的灵充满，然后我们还要求神给我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避免这些冲突，不但是面对面的冲突，不但是背后不要去说人坏话，而且我们可以立志说，神要帮助我，让我舌头只用来做造就人的工具，不用来做拆毁人的工具。所以我们可以每天我们灵修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向神这样求，对吧？保守我的舌头成为荣耀神的器皿。所以只有当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灵命才能够不断的成长，就像那首诗歌所唱的，刚才所唱的，我们才能够不断的向高处行。好，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你自己的话语，让我能够明白我们这个舌头是很难制服，我们也常常说出不好的话，没有荣耀你的名，没有去建造别人。但是主啊，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今天我们可以靠着主，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当我们生命被改变的时候，当我们是一个圣洁这样子美好生命的时候，我们的舌头自然就会，我们的说话自然就会改变，我们就自然知道怎么样去制服我们的舌头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属天的智慧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用美好的生命来活出好神喜悦这样的一个生命，而说出我们的话是来造就别人，不是来拆毁别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